就会做人了。我们再翻过来，持此意一出世，则知万事皆空，任他风浪起，与我何干？一知人情世态，纷纭往复，安危苦乐，随遇而安。这是讲处世，处世用现在的话来说，适合于现前的社会环境。这就叫处世。你要用到《金刚经》的原理、原则，来处世。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些话要常常放在心上，要牢牢地记住，要应用在我们六根戒除六尘境界上，你要能用得上啊。怎样是用上？怎样是没用上？这底下几句话就是用上的样子。用我们佛门的术语讲呢，功夫得力。那功夫得力的样子，就是知道万法皆空。知道万法皆空，你就不会在一切法里面起分别执着了，你就不执着了。别人执着，我们不执着；别人分别，我不分别。我在这个社会里面得很自在。你执着，我随顺你执着；你分别，我随顺你分别。就恒顺众生了。虽然随顺，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前面讲了，不错因果啊，清楚明了啊，决定不迷惑，决定不染着啊。那个境界转不过来的时候，转过来众生他迷得太深了。我们晓得他这种想法、这种看法、这种做法，后来的果不好，会带来很多苦难。你劝告他，他不听。你跟他解释，他说你太多忧虑了，他不能接受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任他风浪起，与我何干？修行人要超越啊！这我常讲的，我们在这个世间要做一个看戏的人，不要做演戏的人。演戏很辛苦啊，看戏很自在，不辛苦啊。哪些人演戏呢？有分别执着的人在演戏。你看他们的日子有苦有乐啊。 看戏的人呢？
没有，很自在。
不要去演戏嘛，他演他的戏，我看我的戏吧，你就自在了。这看戏呀，就是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啊，清楚吧？我们中国俗话也常讲啊，当局者迷呀，旁观者清。看戏呢，因为他没有利害关系，没有利害得失，所以这个因因果果看得很清楚。当局什么？他有利害关系，所以他常常想的、看的都有错误，都有偏差。唯有局外人清楚啊！我们学佛要做局外人啊！那个局是六道轮回呀。我们必须有能力身在六道，心超越六道，不在六道里，即世间而超越世间了，这才自在呀。有没有办法呢？有。用什么方法呢？金刚般若波罗蜜帮助我们呢，即世间而超越世间，得大自在。这一知人情世态纷纭往复，这个世间因因果果一目了然，清清楚楚。安为苦乐是众生的众生相啊，菩萨随顺在里面，随遇而安。他为什么会安呢？因为他不着相。众生在苦里，他真有苦受啊，他要受苦啊。菩萨在这个境界里不受，他没有感觉到他苦。众生在顺境里头有乐受，菩萨在顺境里头没有乐受，没有感觉到快乐。菩萨的心永远是清净，永远是平等，苦乐忧喜是起伏波浪不平等的，那叫众生心呐。所以佛菩萨心是平等的。我在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我举这个供佛的例子，我们平常家里面供佛供养佛。这个寺庙道场里面供养佛，这个供养具很多很庄严，这是令一切众生呢生欢喜心的。如果是自己修行用不着，用不着这么多的供养具香花了，用不着，这个佛菩萨不看了，佛菩萨不需要，是给戒淫众生的。那么我们晓得佛菩萨看不看，你自己在家里想要观更是谁给自己看的呀？那你自己已经着相了。供养具里面最重要的是一杯清水，供一杯水，这香花没有都没有关系，供一杯水。水代表什么呢？清净心、平等心。水清净平等啊，看到这杯水了，我的心要像水一样清净，一样平等，表这个意思啊。时时刻刻提醒你 不要忘了啊，修行就是修清净心，修平等心。在极不清净的环境里面修清净心，极不平等里面修平等心，那才叫功夫，才叫修行。所以菩萨叫随遇而安，这道理在此地。持此意一当大任，做大事以不着相故，思来即应，心生泰然，不为所动，条理直然，头头是道啊。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世间人由于过去生中积德修善，这一生当中得大福报，得大福报的人在这个世间呢多半都是领袖的人物，都是同理大众的人物，你指挥很多人呢，大的像总统，管理着一个国家的国民啊，小一点的呢，像你是公司的老板，你的员工有几百人、几千人，这个是小者。无论是大的事业是小的事业，总而言之你都是领袖人物，你不仅为你一个人，你要为这个团体当中每一个分子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前途去着想，这个责任重大了，当大人，做大事如果能用《金刚经》的道理，《金刚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那么你一定是非常成功的领袖，你会做得很成功，你会得到群众的拥护，会得到群众的爱戴，建功立业。为什么呢？以不着相故，这个不着相啊，你的心清净，刚才讲真诚清净平等慈悲，用这种心来同理大众，哪一个不服呢？确确实实能令众生心服口服。听从你的指导啊，而你自己真是身心自在，事来了你有智慧，你会应付得恰到好处，事情过去了， 身心泰然。我们看到往往现在一些领袖当领袖的人苦不堪言啊，这个事业越大了越苦啊，一天到晚呢那个头脑都在操心呢，想这些想那些啊，怎么个应付啊，怎么个求发展，怎样安排啊，妄念不停啊，烦恼无边呐、啊！他不懂金刚般若波罗蜜嘛？他要懂金刚般若波罗蜜就好了，他就快乐，他就自在了，啊，他就真的享福。事业要不要去想呢？不要啊，想是妄想啊，妄想里面设计出来的，免不了有错误。免不了有损害。智慧里面所生的决定没有错误啊，所以那个办大事的人、大领袖的人，他要不要想？他不要想啊，谁去想呢？底下呢，替他办事情的人啊，他的秘书、他的参谋，让他们去想啊，想好之后拿来一看就知道了，你哪里错了，能哪里对啊？错了怎么改？拿去改去，自己没事了。智慧是，他为什么一看就晓得对不对呢？他心清净，他有智慧。想的人用心一时，他不用心一时，他不操心啊。唯有不操心的人才看得清楚，看得明了啊。所以一个当领袖的人呢，不能操心啊。看看人家做出这个方案来了呀，你能够用智慧去判断啊，是非利害得失，你只指导他这个就行了啊，这一定要清净心，不为所动啊，不管怎样烦乱的事情，心清净，绝不为他所动啊，反而条理自然，头头是道。再烦的事情，再乱的事情，到他面前呢，都清清楚楚，有条不紊呐、啊。这是金刚般若用在办事上。啊，无论大事小事，你只要有金刚般若，那就真是快乐自在。事出事发，一切尽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细心去体会，确实啊，世间法做人处事啊，当大任办大事，世间法离不开般若波罗蜜。出世间法从小乘须陀洹到大乘圆教如来的果位，也离不开金刚般若波罗蜜。一切尽是，事事 奉持，时时皆修。啊，金刚般若蜜在哪里呢？在穿衣，在吃饭，在工作，在处事，在待人，在接物，没有一桩事情不是啊。世尊在开经为我们显示的，入社会大臣其实那是出家人每天的工作啊。住衣吃博是生活，点点滴滴里面显示圆满的金刚般若波罗蜜。佛不仅仅是会讲啊，他所讲的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心性。佛不欺骗人的，金刚般若就是真如本性，就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啊。我们凡夫迷失了自信，障碍了性德，我们所表现的是无量劫来的烦恼习气啊，也真的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处事待人接物，也是表现无疑。表现什么？无世界的烦恼习气啊，痛苦无奈啊。我们过的是这个日子啊，这就是恰恰跟金刚般若两个相反。所以要知道他一切境界是四四奉持，四四都显示出圆满的般若波罗蜜，时时皆修啊，一分一秒都没有离开啊，在在受用，处处皆是佛法啊。佛法在哪里？佛法就在一切时一切处啊，在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无有一法不是佛法了。如果迷了，那就无有一法是佛法，觉悟了无有一法不是佛法，迷了无有一法是佛法。问题就在迷与觉者一念之间啊，觉的相是什么呢？是无住身心，这是觉悟的样子，觉悟的相啊。迷了的相是什么呢？迷了的相是妄想执着，这是迷呀。我们在这个总纲里、总原则上，要时时刻刻检讨：啊，我怎么又起分别执着了？迷了，这又迷了。一个人常常知道自己迷啊，他就不迷了。迷的人不知道自己迷啊。啊，知道自己迷，这个人就快要开悟了，啊，就有回头的可能。啊，我们今天不求别的，就求啊，常常觉得哎自己迷，啊，知道迷在哪里，啊，这个就是开始觉悟了。 那么由此可知，金刚般若不能不舍，金刚般若对于我们这一生的关系太大太大了。那就是不学佛不求往生，我们希望过不归，希不希望过一个幸福快乐美满的一生？你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呢，这一部经的确是帮得上忙啊，而且是很容易让你满愿啊。如果用这部经帮助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不但往生啊，品位还很高了啊，品位不低啊。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讲到此。翻开经本第七十八面啊，七十八面看经文啊，这个六十一段总摄临题。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一世名字如当奉持。尊者，为我们大众请示经题，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得到实际上修行的纲领。世尊非常慈悲，有求必应，将这个经题为我们宣布出来了。这个经的名字叫《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经题的大意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地方呢可以省略世尊底下两句话呢嘱咐我们，一世名字如当奉持。请看小注，此事令人顾名思义，因名会体，要知经义，皆是应无所住，所以即当断除我见，则烦恼障除，而业障报障亦随之而戒除矣。三障消除啊，则发报应三身圆现呐。这段话是解释世尊对我们的教诫，要我们从经的名题上就要联想到这部经所讲的义理。这是初步的功夫我们常讲啊，受持
读诵啊，这个是最低限度的功夫。如果不能从经体里面联想到经里面所说的义理，所开导的教训，那么我们纵然是读诵也得不到利益。如果是功夫深一点的人，那就因民会体了，这个是受持深的。正如同过去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听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实在讲呢，要从经文上来说呢，大概只讲到四分之一，他就开悟了，就明心见性，体就是心性，因民会体的是慧能大师做到了。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意思呢，我们在前面也曾经透露过了，三学三会圆融成一体了，就能入这个境界。我们今天听经，若能做到顾名思义，就不错了。总算你呀，没有白念了。你还能想到经典里面的教训，发愿依教奉行。而本经里面最重要的开示，就是应无所住。这一句话在本经可以说是彻始彻终最要紧的一句经文。我们明白这一桩事了，一定也能够联想到金刚般若是六百卷大般若的中心的，无住既然是金刚般若的核心，当然也就是六百卷般若的中心。由此可知这无住两个字的重要性啊，我们要认真去做啊。无住就是不执着，不执着法相，不执着非法相，空有两边都不住啊，这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了。果然不住了，就像底下所讲的效果了，能够有个一分二分不住，你就能得一分二分的利益。正所谓是烦恼轻，智慧长啊。 就是真实的理。那慧能大师为什么会明心见性呢？他的确是听了之后明白了，空有两边，全都放下了，这个高明啊，真正放得下了，这一闻呢就开悟了，这一悟啊就放下了，一放下了就正果了。所以即当断除我见，我们要把这桩事情看作最要紧的一桩事情。要赶紧去做的一桩事情，决定不能有稍稍的耽误，急着去办了，断我见。我们就经文上来说吧，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要在这里下功夫。我见我相要是断了，四相四见统统断了，一断一切断了，那么烦恼障除了，不但见思烦恼没有了，尘沙烦恼也断了，尘沙烦恼在哪里？在众生相，在寿者相。无名烦恼啊，一定啊也能破个几分的、四十一品无名的也能破个一分两分的、所以业障小了，报障也小，业障是见思烦恼，报障是六道轮回里面的果报。这个报障除了啊，就是说你已经超越六道轮回了，不在轮回之中啊。已经了生死，出了三界了，身体虽然在，那没有关系了。而不是说正的这个境界，这个人马上就要死了，不是这个小说吧？大家可不能误会了。正的这个境界，跟你讲的时候，生死没有了，六道轮回没有了，我们身体还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菩萨身呐、这就是这个人家常讲摇身一变，我们这个身不要摇就变了，就从凡夫变成菩萨了。菩萨尘愿再来呀、在这个世间住世久站随意也，久站随意也，想多住几年不碍事，想马上走就走得了，就这么样的自在。那么他在住这个世间的久站，他不为别的，他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的、久站在远，在众生那一边，众生有感，他就多住几时。机缘尽了的时候，这个尽了就是众生对他不相信，不愿意跟他学了，他老人家就走了，到他方世界去了。 这个时候他的生活空间他看净虚空变法界是他生活的空间啊，哪一个世界缘成熟了就在那个世界现身，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不只现一个身啊。如果有很多个世界众生机缘都成熟了，他就能现很多身啊，随心应量的啊，像《梵王经》里面所说的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你要入这个境界就千百亿化身，哪里是一个身呢？我们凡夫没法子不能分身啊，不能现第二个身，为什么呢？因为执着这个身是我，这个身是我了，当然另外一个身就不是我了啊，所以你就永远牢牢啊就死在这个身上了，这可怜呐！破了四相的无我相无我见的无我了，所以这个我啊就能现无量无边身。就在此地啊，这才叫真正小业障啊！所以《金刚经》小业障是特别有效啊！啊，问题是要你真的去做啊，不是啊，把那个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念几遍就消掉了，念几遍消不掉。啊，念十万遍也消不掉啊，要真正去做到就消掉了啊，消掉就得大自在。所以三障消除，这个三身呢就现前了。注意这个点，缘系啊，什么叫缘呢？一即是三，三即是一，那就缘。只要四相四见一破，给各位说，我刚才讲我们这个身还在世间啊，就如同六祖慧能一样啊，慧能开悟啊，见性是在24岁啊，年岁不大了。我们在《坛经》上看到的啊，他在黄梅断发的时候24岁啊，断发之后，他那个身就是三身原现，我们现在这个身业报身呢，他觉悟之后啊，身界没有了，我见我相都破了，所以就转这个业报身为圆满的三身。这个身就是他的自受用报身，也是他受用报身，对一切众生来说就是应化身，对他本体来讲呢，就是清净法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这种利益殊胜，真真不可思议。 死以后，不是没有艰辛，但是没有像能大师那么痛快，那么快速，那么殊胜。这的确是没有，但是在修学过程当中假以时日，每一个朝代都还有几个真正是难能可贵呀。这其中的道理就是我们常讲的看破放下，是不是真正